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章，我们从这里入手啊！你们准备好铅笔和纸，每样东西都准备好。我相信主会赐给我们一段美好的时光。现在我们要，保罗是在高举和确立主耶稣的地位。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能把这一些讲清楚，那么星期天早上，今天晚上大部分的信息将与星期天早上的信息融合在一起，因为我们要解释有关安息日。今天把星期六当作安息日来守的人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到底哪个是对的？星期六还是星期天来崇拜神？圣经就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呢？我邀请大家来参加星期天上午的聚会。星期六敬拜或是星期天敬拜，哪一个是对的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圣经是怎么说的呢？那么师父，希伯来书把律法和恩典分开，并把律法和恩典放在他们各自的位置上。希伯来人都是在律法之下长大的，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恩典所扮演的角色。让我们讲一点背景，我们要从头回顾一下。顺便提一下，我现在看书要戴眼镜了，如果我今天晚上要读经的话我就戴上。你们知道我的年龄，再过两年我就满50岁了。我现在看书不像以前离得那么近了，我的视力衰退，我开始感到字体模糊，我以为我要瞎了，我就去做了一次检查。医生说，不会，你已经过了40岁，孩子。他说，如果我再老一些，视力也许又会变好了，重新能够近距离的看书了。他问，现在你如果把圣经拿得离你远一点，你能不能看清楚啊？是不是啊？我说，是的。他说，再往后你的胳膊就不够长了。现在我读的这本柯林斯版的圣经不错，字体很大，读起来很轻松。但是如果我们要学得深一些，就必须使用那种斯可福版的圣经，就是把新约和旧约合在一起的那一种。我过去使用的就是斯可福版圣经，上面有注解。我现在再也不读那些注解，因为我不同意其中的许多理论。但是我很喜欢那种编排的方法，我使用那种圣经有很长时间，也读那些注解，直到我知道如何找到我的讲题。这样的讲解圣经对于我来说是新事，我不太适合当教师，请你们对我要忍耐一下。不管怎么说，只要是我知道的真理，我一定会告诉你们。你们记得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，保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？他一开始就是一个伟大的教师，或者说是伟大的学者，他是专修旧约的。你们能告诉我谁是他的老师吗？对，加马列，当时最著名的教师之一。然后我们发现保罗有一天在保罗有一天被叫做保罗之前，谁能告诉我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？对，扫罗。并且他是耶路撒冷的一个伟大的权威人士，是宗教领域的一个权威人士。他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真正的宗教人士，他可以讲四五种不同的语言，是个很聪明的人。好，他的教育和聪明帮助了他吗？没有。他说他不得不忘掉所有的知识以便能认识基督。所以我们发现神并不使用聪明人和有教养的人，神只使用愿意在神面前谦卑自己的人，不管他是否聪明或者受过多少教育。你们知道德怀特·穆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，说实话他写的文章很糟糕，我读了以后不知所云，人们不得不一直的帮他修改讲道稿。他是那么一个不善写作的人，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。圣经里的彼得和约翰，你们知道他们没有学问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你把他们的名字写的摆在他面前他也不认识。你看拥有天国钥匙的使徒彼得却不认识自己的名字，你想一想吧。圣经说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这也给了我一个侍奉神的机会。阿们。是的，先生，从这点上说我们会明白神是怎样使用一个人的。我们发现保罗一旦拥有了那伟大的经历，我想问问你们，来到基督里是不是一种经历？每个人都有一种经历吗？是的，先生，是的，先生，那是一种重生，那是一种经历。前不久我们去过一所路德派的学校， 今天下午我就有机会与汤姆·海尔一起吃饭，本来我预计是12点钟到他那去的，可是晚了。有多少人听说过那位著名的爱尔兰祈祷勇士？他一直与这边的 IP 弟兄一起做一个节目，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出现过。我今天下午与他一起吃了饭，我大概晚了3个小时，大概是3点半、3点3刻我们才吃饭，不过也没什么。我们讨论了关于耶稣基督怎样在凡事上居首位等问题。当保罗意识到这一点，就是有了这一种经历，在他要接受这一种经历之前，他一定要查考圣经。我们发现保罗离开了以色列，去了另外一个国家，在那里住了3年，专门查考圣经，要弄清楚他的经历是不是从神而来的。我们看到他必须面对一件大事，他必须回去告诉他的教会和所有的人那件事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过去所逼迫的那些人是正确的。你们不是也要做那样的事吗？肯定要，我们也全都做过。我们必须回去说，我们称为圣滚轮的那些人，现在我们发现他们是好人，看到没有？就是那样，我们必须回心转意。我们过去所恨的是现在我们所爱的，这就是一种转变，一件怪事，稀奇事啊！我提到了圣滚轮这个词，实际上没有那回事，没有什么圣滚轮，但是就是人们称呼圣洁的人为圣滚轮，没有那回事。在历史上没有任何教会被叫做圣滚轮的记载。据我所知，在960个不同的教派中，没有一个教派叫做圣滚轮，那是魔鬼强加给教会的一个名字。但是人们要那么叫，有多少人知道在保罗那时候人们怎么称呼他们？他们被称作异端。你们知道异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疯子的意思，说他们是发疯的人。我传道不久后就被人称为圣滚轮，也就是异端，你会高兴吗？可是保罗他们被称为异端却很高兴。耶稣要我们怎么对待这种事呢？他说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，他们那么做了。耶稣说要欢喜快乐，就是非常的喜欢。门徒们认识到为耶稣的名受逼迫是值得的，因为能为耶稣的名受责备，他们是欢喜快乐的。可是今天的很多人，如果偶尔被别人称为圣滚人，他们就吓坏了，然后糟糕，也许我一开始就错了。但是使徒那个时候啊，耶稣的门徒们是很欢喜的啊，为了他的名。在第二世纪，他们被称为背十字架的，因为那时候的基督徒啊，把一个十字架背在背上，表示他们与基督一同被钉十字架，人们称他们为背十字架的。我知道天主教徒现在那么称呼他们自己，但是当时那并不是天主教会，那是新教教会被称为抗教教会以前的事情。他们抗议的是罪，没有抗议别的。今天为什么把那称为抗教教会，是因为他们抗议天主教的教条。在基督徒被称为背十字架的时候是非宗教主义者。你拿一本约瑟夫或者是其他作家写的历史，以及凯斯罗普的两个巴比伦等书，你们就会发现那是对的。早期的基督徒不属于任何教派，第一个组织起来的教会就是天主教会，那是大约最后一批使徒死后300年的事。大约300年以后组织起了天主教会，产生了逼迫，强迫人们加入天主教会，他们的教会是政教合一的。随后呢，就是所谓的康斯坦丁从异教向天主教的转变。但是如果任何人读过这历史，就知道康斯坦丁所做的根本不算转变。是的，不算转变。康斯坦丁所做的唯一一件宗教方面的事情，就是把十字架放在圣索菲亚教堂上，那是他所做的唯一一件有点宗教性质的事。除此以外，他是一个恶棍，但是人们称之为他的转变，这正可与今天的所谓转变相比较。我们发现当保罗信主了，有了这样真实的经历，他就完全的转变了。你们知道转变的意思就是彻底的改变，你本来是往这边走的，然后 往相反的方向走。是的，先生，是彻底的改变，洗心革面的改变。保罗一转变，他有那样的经历之前，他有过一段非凡的经历。我相信当你接受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时，是一种经历。我相信你知道你的罪得赦免的时候，喜乐使你的心一遍又一遍的颤抖。然后当那可称颂的圣灵临到，那也是一种你永生难忘的经历，就是那个重生。你成了神的孩子，这就回到了这样一个问题。伯纳汉弟兄，你怎么知道呢？这是属于教导的课程。许多人提这样的问题，卫理公会的信徒会说，当人们喊叫时，就说明得到圣灵了。好，喊叫是不错的，如果你得到了圣灵并且喊叫了，那当然好。但是你喊叫了不等于得到圣灵了，因为有许多人喊叫了却没有得到圣灵。五旬节教派的信徒说，人们会说方言就表明得到了圣灵。当然说方言是好的，如果你会说方言并且得到了圣灵，那很好。但是可能你会说方言却仍然没有得到圣灵，是不是这样？于是你看，归根到底那是出死入生的经历，就是说你所有的旧性情死去了，一切都成了新的了，基督对于你成为真实的了，就是一切旧事都离弃了，那旧的邪恶的根除去了。你知道怎么把一根树根挖出来？我们一般是用尖嘴锄往下挖，一直挖到切断了它所有的根须。人们说，如果你们中间有毒根生出来，就把它薅出来，那是对的。那正是圣灵所做的工作，挖掉你全部的毒根，挖出来，堆起来，烧掉，离弃它们。若是那么做了，我们就会结出好的果子。保罗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，所以他去阿拉伯，在那里住了三年，研究了旧约里所有的先知和他们说的预言。他发现他自己所经历的那件事绝对是真理。现在比较一下我们今天在这个如晨星出现的小教会里的经历，那大光临到，预言和指出要发生的事，你们知道那是不可思议的。但是我的传道人弟兄曾告诉我说，那是属魔鬼的，我无法理解。所以关于那些超自然的事情我闭口不言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发生了在印第安纳州格雷莫方那边的经历，主的天使在地面上走过来，停在那里，借圣经证明了那些事是出于神的。从那以后，救恩与医治复兴之火就点燃起来，直传到全世界。就在上个星期天，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基督确实可靠的迹象，他能叫一个从来没有走过路的瞎子能走路，能看见，连梅奥诊所最好的医生也下过断言，他完了，他没希望了，没治了。那坐着的瞎子就站起来走出了这个房子，他推着他自己轮椅走下去，像任何其他人一样的能看见能行走。那表明了复活的耶稣基督的能力，那就是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今天晚上，难道我们不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一群人，知道神证实了我们所拥有的伟大的经历是符合圣经里的应许吗？因此我们应该非常高兴。我们认识到在希伯来书第二章，我们发现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些事，我们应该紧紧地抓住这些事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在神的道的光里，想到我们将站在审判台前，我们要做些什么呢？你不可能说，哦，我根本不知道那有什么区别。不，你知道。那么伯纳汉弟兄可能讲错了。不，我讲的都是真理，神不会错的，他的话语不会是错的。只要想一想，那同样的东西就是圣经，曾活在使徒们中间，现在又活在我们中间。哈哈，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当我想到自己已经48岁，年近50了，真是岁月不饶人了。从小时候开始，我就经历了这蒙福的应许，我把这应许对我的弟兄姐妹们传讲，并且看到成千上万的人 从黑暗中被救赎出来。我知道我们是走向我们的永恒的蒙福的家。在我走完我的传道生涯之前，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天上还有一个帐篷在等着我们。哈利路亚。我知道坐在这里的有几十个人，如果他们现在就要离开我们，在他们的尸体还没有被送到殡仪馆，他们就会穿上荣耀的身体，在神的同在中与神的圣徒们一起欢喜快乐，并且完美的永远的活着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阿们啊，那一定会是长老会的信徒们都喊叫起来的。信德弟兄不也是喊叫吗？信德他们就是长老会的信徒啊，肯定是的。想一想啊，难怪人们情绪那么激动。一场球赛或者某个人投入了一个球进篮，尚且能使你激动，那么知道你已经出死入生了，这应该是何等的更加使你激动不已呢？你在基督里成了一个新造的人，是你的灵带领你离开罪恶、诡诈、憎恨和一切属世的东西，而使你知道这一点的。你的心以基督为中心，那就是你的动机。你日日夜夜想的尽是主。当你晚上上床，像这样把手枕在后面，你会一直赞美主直到入睡。早上一醒来，你还是在赞美主。阿们啊，是那样的。我竭力在早晨赞美他。我们一直是早晨大约四点钟就起床，我的弟兄和我一早起来去打松鼠。我在每一棵树下面赞美神。我相信我来到他面前，我看到每一棵树都在赞美他。想一想，因为是他是每一棵树生长。当你看到一只小马子飞起来，神认识那只小马子啊。你说比尔弟兄你在胡说啊？不，我不是胡说。他认识每一只松鼠，他知道每一只蝴蝶在哪里。有一回主需要一些钱，他就说，彼得，有一条鱼几分钟之前吞下了一枚硬币，正好够我们所需要的钱数，你去把那条鱼钓上来，我会派他到那里去把他嘴里的硬币掏出来，因为他鱼自己又不能使用硬币，拿那个硬币去交税吧。阿们。几个星期以前，我看到一条已经死去的小鱼飘在水面上，你们都听过这个故事，伍德弟兄还有他弟弟还有一些见证人。那条小鱼死在水面上有半个小时了，内脏都从嘴里翻出来了，但是圣灵在头一天就对我说，你会看到一个小动物复活。所以第二天早晨日出后不久，我们就看到了那条鱼，还没有这么长。主的灵降临说，小鱼啊，耶稣基督使你复活。那条在水面上漂了几乎半个小时的死鱼恢复了生命，奋力地游走了。啊，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他是多么奇妙啊。难怪保罗可以说耶稣是与麦基洗德同一个等次的。耶稣就是麦基洗德。麦基洗德无生之始，无命之中，他既无父也无母，所以他与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关系。不管他是谁，他今天晚上仍然活着，他是那唯一的永生形式，那是属于神的。昨天晚上我们在讨论时，有一位弟兄不能理解神的三种职分，我们怎样谈到那些事，耶稣怎样站在那里，大约三十来岁年纪，他说犹太人说啊，我们的祖宗在旷野里吃过马呢。耶稣说，但是他们全都死了，我是从天上神那里降下来的生命的粮，人吃了就不会死。犹太人说，我们的祖宗在旷野里喝过从磐石里出来的水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那磐石。一个只有三十来岁的人。耶稣说，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犹太人说，什么？你是告诉我说你跟亚伯拉罕一样老吗？你还不到五十岁，怎么能见过死了近两千年亚伯拉罕？我们知道你有鬼附身了，你疯了。鬼附身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疯了的意思。他们说，你有鬼附身了，你疯了。耶稣说， 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，那就是他。他不仅是个人，也不仅是个先知，他就是神。神住在地上的一个叫做耶稣的身体里，神的肉身儿子，那正是耶稣真实的身份。我们发现他就在这里，在最后一部分，在第二章的最后，我想讲一讲，从第十五节开始吧。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他所说的就是耶稣所做的，他来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没有必要怕死，当然了，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要那种称为死的东西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如果一个人重生了，他就不会死，他拥有了永生，怎么又会死呢？他不会死，因为死这个词的意思是与神分离。他会从我们的眼前离开，但是他永远在神的眼前，永远都在。所以死亡不是一件艰难的事，它是一件荣耀的事。死亡就是把我们领到神的同在。当然，身为人，我们在黑暗的世界里行走，我们不明白许多我们本应该明白的事。当然，当死亡的剧烈痛苦临到时，就连我们中间最大的圣徒也害怕和退缩。死亡曾经使神的儿子说出，能把这苦杯挪开吗？死亡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，你不要理解错了，因为死亡是罪的工价，所以它必须是可怕的。但是只要我们能看到时间帷幕的那一边，就是死去的都在那里颂赞归于主，他们都在帷幕的那一边，那是今天晚上人们期望看到的。亚纳梅斯奈林他们经常唱这么一首歌，主啊，让我看到时间帷幕的那一边，每个人都想看到。
Now here we are in the 16th verse. For verily he took not.
我们再来看第十六节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我们现在要抓住这一点，我们要往下讲，因为第三章的最后一部分就是这个星期天要讲的安息问题。所以他并不救拔天使，这里他是谁？这里说的他指谁？就是基督。基督是谁？就是神，神的道。让我再解释一遍，使你更明白，神不是三位，三重职分的神是一位，父子圣灵，并不是说有三位神。如果说有三位神，那就是异教徒了。这就是犹太人不能理解的原因，圣经里从来没有三位一体的教导，那是天主教的教导，绝对是，那就是三位一体洗礼的来历。在非洲，他们给你洗礼是脸朝前浸三次，一次是为父神，一次是为子神，一次是为圣灵神，那是一个错误，在圣经里没有这么一种教导，明白吗？那是他们所教导的，是通过路德，从路德出来到卫斯理，一直下来到后来的各个教会时代，但是那从来也不是圣经的教导，那一直都是个错误，从一开始就错了。从一开始就有神，在没有任何光，没有任何原子，没有任何星星，没有任何可见的东西之前，神就充满了一切空间，那里面没有任何其他东西，只有纯粹，纯粹的爱，纯粹的圣洁，纯粹的公义，那是一个灵，他笼罩着整个空间，就是永恒啊，我们无法参透它，那超出了我们能够想象的任何东西。好像通过那个望远镜，我们可以看见一亿光年以外的东西。想一想吧，一亿光年以外， 光的速度大约是每秒钟18万英里啊，那光走一亿年那么远以外，想一想那是多少个百万英里吧，你简直算不出那个数值。如果用数值表达啊，以公里为单位，你就是连续啊写的这个99999999环绕杰弗森外一圈，你都无法沾到光年单位的边。想一想，你看见的仍然是各种星球，而在还没有那些星球中的任何一个之前，就有了神，明白了吗？道出自神，道开始形成一个身体的形态，这个身体形态在学者的教导中被称为罗格斯，罗格斯出自神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用一个比较容易领会的词来表达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道的形体，就是神显现在一个变荣耀的人体里，并不一定像最后到了荣耀肢体的阶段的那样有血有肉，但是其形态是一个不吃不喝的人体形态，是一个身体，就是等我们一离开这个肉体就能穿上的那个身体。在那边我们进入那个身体，那是与神一样的身体，因为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。当人被造成那样的身体时，他管理着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，但是没有人耕种田地。创世纪第二章，神已经造男造女，但是没有人耕种田地。然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男人，神给那个男人造了一双像黑猩猩一样的手，像熊一样的脚，给他造了属土的形状。这地上的身体是跟动物生命是一样的，是用造动物同样的材料造的。你的身体是跟像马、狗或任何其他动物一样的材料构成的，是由钙呀、钾呀、石油啊、宇宙光等等构成的。你的血肉之躯不过如此，不是说那样的肉体全是同样的肉体，是不同的肉体，但是这肉体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。动物跟人的区别就是，神放了一个魂在人里面，他没有把魂放在动物里面，而在人里面的那个魂就是道的形体。我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课题，但是现在我必须讲到它。看，难道你不记得当彼得在监狱里，主的天使临到并且打开了监狱里所有的门吗？有一天我们穿过这里的超级市场，在我们面前的门都打开了。我说，你们知道圣经里早就有这样的事了，明白吗？看，那自动门是自己打开的。当彼得出监狱的时候，从守卫的面前走过，他们睁着眼睛却看不见他。他走过里面一层门的守卫面前，又走过外面一层门的守卫面前，来到临街的铁门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认出他是彼得，没有任何人注意，他们以为彼得是其他的守卫或者是什么。他们彼得就那么走过去了，门就自动的在他通过的时候打开，在他走过以后又关上。他走出监狱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。他去到那称呼马可的约翰家里，那里有好些人在聚集祷告，他就敲门。彼得来到他们中间是多么高兴呢，哈哈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荣耀奇妙的神。他没有取天使的形象，而是取了亚伯拉罕后裔的形象，神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如果我们有时间，我们可以返回去讲一讲神在旧约中与亚伯拉罕立约时所行的。这个题目你们听我讲过好几回了，亚伯拉罕如何取了那些动物来并把它们切开，把斑鸠、鸽子扔到火里，然后他注意到可怕的黑烟，那象征着死亡，接着是冒烟的火炉，那象征着地狱，但从中有一缕白色的青烟冉冉升起，那缕青烟从每块切开的肉块经过，表明神要做的事。当神这样行的时候，他就起誓立约，将他要做的事写在约书上。他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神以马内利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在哥哥他的身体被撕裂， 他的灵回到了教会，他的身体升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宝座里。神的宝座，坐在宝座里的那一位就是审判官，我们知道那一点。好，审判在哪里呢？父把审判权给了子，父并不审判人，但是父把审判权给了子，所以子的使命就是大祭司，坐在那里用他自己的身体作为祭物献给神，专为我们代求。阿们，弟兄，这肯定会在你心中留下印记。注意，他取了亚伯拉罕后裔的形象，他道成肉身，即神自己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为要救赎我们。换句话说，神背负了我们的罪，好让我们这些罪人与他有份，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当我们与他有份时，就有份于他永恒的生命。我们是受时空限制的人，一生也就七十来年，神下来成为我们的一员，在地上几十年，因着他的这一段时间，使我们能成为他永恒生命的一部分。当我们重生时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拥有永恒的生命，永不死亡。啊，他是多么值得称颂的救赎者呀！啊，我们无法书写我们的赞颂，我们无法表明我们的感激，那超出了我们的表达能力。没有人能说明他的恩情有多大。神呐，你是多么伟大，你是多么伟大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想一想吧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听这里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为了与人和好，作为公义的神不得不成为不义，来感受一个罪人是什么样子，来挽回，通过和好施怜悯给人。下面一节，听这里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我们知道神是个灵，不能受苦，他必须成为肉身来感受疾病的痛苦，来感受欲望的试探，来感受短缺的试探，饥饿的试探，死亡的试探，以便他自己能站立在伟大的耶和华灵的面前，是灵不是人，是灵的面前，为人类的生命代求。耶稣那么做是为了给我们代求，因为他知道那些试探的感受。当你生病时，他知道你的感受，当你受试探，他知道你的感受。你注意过没有，当我们选举总统时，每个农民都选农民当总统，因为农民当了总统，他就知道农民的生活的苦处。看到没有，人们想要理解他们的人，在神能理解之前，他作为那伟大圣洁的神，在他谴责了人类之后，他怎能理解，凭着他的神圣，他谴责了人类。他要使人称义的唯一的途径，就是他自己成为人。神荫蔽了那个童女，使他生下一个婴儿，那不是犹太人的血统，也不是外邦人的血统，那是神自己的血统，神创造的血，根本不是性的繁殖，完全没有性欲望。这个血细胞被造在这个女人的子宫里，生下了神的儿子。在他被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，约翰说，我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。难怪耶稣可以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神和人成为一， 天和地互相拥抱，他就是能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的那一位，那就是奉他的名发生医治的原因。因为他知道你的痛苦。你听过这首古老的歌吗？耶稣知道你感到的痛，他既可拯救又可医治，把你的重担带到主面前卸下给他，那是对的。他知道一切，记住天上的神回应祷告，耶稣知道你感到的痛，他既可拯救又可医治。当我们身体疼痛健康欠佳，把你的重担带到主面前卸下给他，那就是他叫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把重担卸给他。为什么？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站在这里知道我们的感觉如何，他知道如何把你挽回到恩典，把你重新带回健康中。他知道那一切，因为他受过苦。你没有一个枕头的地方，他也曾经经历过与你同样的困境。你没有换洗的衣服，他也曾经经历过。你被人嘲笑受人逼迫，他也同样被人嘲笑受人逼迫过。现在注意听最后一节。好的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换句话说，他能够保护你，帮助你，同情你，因为神自己为了感受这些而成为过人。你们记得前天晚上我们教导过的，神必须，就是说死亡有一个毒钩，神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耶稣来，他可以除去那个死亡的毒钩。当他去到哥哥他山上，你们记得我是怎么演示的，他外衣上的那些小红点过一会儿变成了包围他全身的大血块。当他那虚弱的身体再也走不动了，他倒下了。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一个黑人，帮他背起十字架上山。当他们把他钉到十字架上，他喊叫要水，任何流血过多的人都需要水。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传讲过，神呐、啊，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吗？如果一只鹿受伤了还活着，流了许多血，他就必须喝水，否则他就会死去。我在14岁的时候曾经在田野里被枪射倒，我躺在那里，我的腿被12号猎枪击中了，肿得像个大汉堡包。我喊叫要水啊，给我一点水喝，我麻木了，我的嘴唇都麻木了。我的伙伴跑到一个水池弄水，那个水里有各种各样的虫子，我也管不了了。他用帽子装满了水，我的嘴张开着，他就这样挤压他的帽子，把水挤到我的嘴里。是的，我必须喝水。耶稣流着血说，给我点水，那人就用海蓉蘸满了醋给他喝，他拒绝了。他是神的羔羊，代替我们而死，为人类的罪献上挽回祭。那是什么？是天上的神呐、啊！有一次比利信德说，每一个树丛中都有天使坐在那里，他说只要伸出你的手指头示意，我们就能改变现状。那帮时髦的宗教狂热者们，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博士等等，走到耶稣身边说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能救别人也能救你自己吧，你从十字架上走下来，我们就相信你。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在称赞耶稣。耶稣不能救他自己呀、啊，因为如果他救了他自己，别人就不能得救了，所以他舍弃了自己，称颂他的名。他舍弃了自己是为了救你救我啊，这是何等无比的爱呀、啊！他本来不用生病，那宝贵的童女所生的身体不必有病，但是他成为病人，那样他就能知道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他如何来为我们代求。他本来是不会疲倦的，但是他疲倦了， 有一次我读过一本历史书，我不知道那书说的是不是可靠。当耶稣在拿因城使那个男孩死里复活后，他坐在一块石头上因头痛而呻吟，因为他必须担当我们的疾病，他必须担当我们的罪而死。在哥哥他当那死亡的毒钩盯住他，任何人都知道，当一只蜂的毒钩盯过一次，就再也不能盯第二次了。当蜜蜂或任何有毒钩的昆虫盯过什么，就把毒钩留在被盯的人身上了。他飞走的时候仍然是一只蜜蜂或者昆虫，但他再也没有毒钩了。他以后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嗡嗡叫，发出噪音。那也是死亡对信徒所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，就是发出噪音。但是哈利路亚，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主让死亡的毒钩留在他自己的肉体里，以马内利这么做了。他在第三天复活，把毒钩从身上抖掉。他在今天晚上还是不朽的，他的灵就在这里，他证明他自己活在我们中间，他就是我们的弥赛亚，他就是我们称颂的救主。